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北京对内压制，对外嚣张，导致美中关系陷入困境；伦敦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聚焦中国；
如何在英美的联盟下一起在地缘政治上来制衡中国，而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扩张，以及在国际的社会上面和政治上面如何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其他的盟友来抗衡中国。
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被评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敌人，
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自由世界的资本、自由世界的资讯进不到中国。
国安法阴霾下，香港新闻自由前景暗淡，网媒或成为抗衡的力量，而台湾被无国界记者组织誉为亚洲新闻自由典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也就是5月3号，在伦敦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与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们进行对话，讨论如何因应新冠病毒大流行和中国及俄罗斯的挑战。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超级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本月首次展开了全球部署行动，航向印太地区。另一方面呢，欧盟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中国跟俄罗斯制造虚假信息，让人们不相信西方的新冠疫苗，企图分裂西方。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了美国之音特派伦敦记者江静玲，了解了有关的情况。
静玲，首先呢，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然没有得到彻底遏制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英国参加周一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本次会议讨论的焦点问题有哪些呢？请你介绍一下。
是的，志远，为期3天的这个七国集团，也就是 G7 的外长会议，周一起在伦敦揭幕。那么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七国集团和欧盟外长都出席了这项会议。本次会议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七国的这个集团外长首次面对面举行会议，同时呢，也是今年呢6月，就是下个月伦敦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呢奠定基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到时候美国的拜登总统可能会自己来，而他如果如行出席的话呢，那么那将是会他上任以来第一次的这个海外的一个参与一个峰会活动。而本次的会议当然也在这边被视为是美国拜登政府团结盟友对抗中国的一部分。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呢，则包括了因应新冠大流行以来呢的这些还没有解决的疫苗接种问题以及其他的各种问题在内。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来刺激这个因为大流行造成的经济衰退，那么让经济能够复苏。此外呢，也就是在如何因应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的一个焦点之一。而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会议除了邀请七国集团以外呢，这个外长以外还包括了澳大利亚、韩国、汶莱、印度等印太地区国家的外长呢都出席了这次的会议。当然东道主英国的外交大臣拉布呢，他已经说了将会自己先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来会晤。那么英国的外交部呢是证实了拉布跟布林肯将会讨论 包括中国在内的议题。至于这些议题是什么呢？那么这个英国的外交部不愿意再做详细的说明，但是一般认为呢，毫无疑问的，他们将会讨论到香港的议题，那么以及最近我们看到英国的伊丽莎白航母已经在这个月出航了，那么如何在这个英美的联盟下一起在地缘政治上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扩张，以及在国际的社会上面和政治上面如何和欧洲的国家以及其他的盟友来抗衡中国，肯定都会是这一次七国外长会议的主题。志远。
对，刚才你提到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这个航母，就是在中国山东号航母呢打击群刚刚结束了在南中国海的演练之后，英国皇家海军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本月首次展开这个全球部署，并把重点放在印太区域。英国舆论对此有何回应呢？
是的哦，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皇家海军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首次的全球部署将从本月起展开。那么这次的部署预计的时间大概是持续28周，行经的国家有40多个国家，包括了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英国国防部表示呢，这项部署是在加强印太地区的这个防务伙伴关系，那么强调英国致力在印太地区建立更持久的防务关系，显示英国的实力，并且重申英国对解决现今和未来安全挑战的一个承诺。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这项英国皇家海军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个部署和行动，是英国脱欧后侧重印太区域外交国防战略的实践，维护国际水域航行毫无疑问的这个是攸关了英国国家利益。那么英国必须在区域内跟老盟友也就是美国加强合作制衡中国。而已经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北约前最高盟军司令史塔夫李迪斯呢，则是在彭博新闻社撰文指出，英国皇家海军优秀精良，以伊丽莎白号航母为主的打击群呢，除了配有美国驱逐舰，还有这个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之外，以及还有这个高端的这个战斗人员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跟这个区域内自有制定有这个防御协议的国家合作，而这位非常熟悉英国这个海军的美国的将领表示呢，这些都在的表明英美同盟在区域内对中国是发出了非常强烈的警告，可以预见中国对这个的部署将感到不满，那么声称这是外力介入但是呢，英国这些部署呢将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尤其是夏威夷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和这个日本横须贺美国第七舰队的这个欢迎当然还有区域内其他包括日本和太平洋国家的强烈欢迎。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发出了一个讯息，也就是说要制衡中国呢，就必须在这些盟国之间采取一个团队合作的方式来打击中国。志远。
那么新冠疫情呢，现在依然在全球延烧。那么欧盟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制造虚假信息，让人们不相信西方的新冠疫苗，企图分裂西方。目前欧洲疫情如何？英国的疫苗接种和解封是否同步呢？
欧盟在最新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称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4月，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在媒体他们是在网络上呢发布了这个虚假信息，在疫苗接种还有欧洲的死亡人数之间做出毫无根据的一些关联。那么他的目的呢是在分裂西方，而所用的手法呢是系统性的，试图让人们不相信西方的这个任何的这个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效力。那么欧盟的这份报告呢 他当然是把这个阿斯利康疫苗的供应问题，还有这阿斯利康，还有这个强生疫苗罕见的副作用呢，都当做了这个可以来说话以及利用的一个把柄哦。值得注意的是，志远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4月，正好是英国全力推动疫苗接种的高峰期。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已经有超过50%的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群体的防疫力呢，毫无疑问的已经在逐渐的增强了，因为它的死亡率以及它的新的这个案例呢，已经在明显的下降了，快速下降。而尤其是在这个今年4月，也就是印度的疫情到大爆发后以后呢，此间的民众接受疫苗注射的意愿是大大的提升。英国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解封期，那么完全接种了这个第二剂疫苗啊，完全接种疫苗，也就是你打了第二剂疫苗的人，他会得到一张疫苗的接种卡，作为出入公众场所的证明。如果这个整个情况是很平顺的话，从6月的21号开始，英国这边就会取消所有的这个关于社交距离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了，并且重新开放了这个新一期的商业活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边目前的整个进行是很顺利啊，跟去年的夏天解封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氛围。而欧盟对这个 4.5 亿公民的疫苗接种速度当然不及这边，也就是英国来的快速，但是呢可以看到接种的速度也在加快中，主要呢是因为大家急着想要赶快把整个欧洲大陆在这个旅游跟这个运送方面、运输方面能够逐渐的恢复过来。那么包括了他们现在也很欢迎的，就是英国的已经接受了这个2次接种疫苗的民众能够到他们那边去度假。志远，
好的，谢谢你，静玲。
不客气。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和志远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当局在国内压制自由，在国外咄咄逼人，美国必须站出来反对这种损害国际秩序的行为。
布林肯星期天5月2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中谈到了美中关系。布林肯说，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的原因在于中国。他说，美中关系处在一个困难时刻，在我看来，主要有2个原因。我们看到，中国近年来在国内采取了更加压制自由的行动。我们看到，它在境外采取了更加嚣张的行动。北京指责美国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问题上太霸道。布林肯拒绝接受中国的指责，称美国完全有理由和责任站出来抵抗中国的相关行动。他说，中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做出了庄严承诺，但他违反了这些承诺。他们还承诺会遵守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但他们正在削弱自己为维护国际秩序所做出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些言行。展望未来，布林肯表示，中国的所作所为将会对自己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如果他面对来自世界广大地区的责难时，发展经济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他还说，纵观美国历史，当国家面对重大挑战和敌对势力时，美国人民努力走到了一起，真正做到了长远的思考和长远投资。布林肯说，国家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并面临这样的挑战。布林肯星期天抵达伦敦，准备出席7国集团外长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如何共同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对中国公司租赁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进行审核。
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一发表的一则报道说，澳大利亚国防官员正在审查政府是否应该以国家安全为由收回中国蓝桥集团对这一重要港口的租约。北领地首府达尔文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也是美军驻澳大利亚轮调部队的基地。201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宣布与中国蓝桥公司达成一项价值4亿美金的协议，让这家与中国军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公司拥有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权。据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坎培拉没有事先向美国通报这宗交易表示过不满。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去年对外国投资法进行重大修改，以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国家安全审查。上星期，莫里森总理说，如果涉及国家安全隐患，他会针对这份租约采取行动。4月22日，澳大利亚宣布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的两项协议，理由是相关协议不符合联邦政府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视为关键目标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的那项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称，中方已向澳大利亚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对此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十分紧张，澳大利亚去年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国际调查，随后中国对澳方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惩罚措施。
全球新闻界本周一5月3号共同庆祝由联合国所创建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30年的主题是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但是呢，在中国，不管是本国籍或外国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说今年的主题和这个纪念日本身让人充满羞愧和难堪，特别是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新闻和言论空间越来越紧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所做的特写报道。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资深新闻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节日跟中国人没有关系。他说，让中国人评论这个纪念日太让人羞愧和难堪。位于北京的他说，随着中国言论空间的紧缩和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化，他和多位同期的新闻工作者都已经沉默了。即便他们都可以透过 VPN 虚拟私人网络翻墙浏览推特或者是脸书等社群媒体，但他说他们鲜少留言或公开评论敏感议题和时事。他还说，过去这6-7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调查性和深度报道的空间了。少数几位曾坚持深度报道或监督政府的记者，面临的后果却是警察的骚扰或拘捕。这样的寒蝉效应让很多人却步或选择闭嘴。他说，中国新闻圈曾经呼吁出台新闻法来保护新闻记者，但多年来官方不曾做出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会让官方难堪。他也说，现在中国新闻圈万籁俱寂的发展反而是官方所乐见的，因为没有了媒体监督，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会被问责。对于现行的中国报刊，他说他也已经多年不曾仔细阅读了，因为他认为那些根本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已经死了。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说，他对中国新闻环境的前景非常悲观，因此他呼吁年轻一辈，特别是对新闻工作仍然怀抱理想的学子，若有机会应该离开中国，到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国家，否则继续留在中国的新闻圈恐怕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而致力于促进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对中国做出相当负面的评价，称其为全世界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 处主任艾伟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近年来发动大外宣来改变其国际形象和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将新闻独立报道的本质扭曲为只为一党自私服务的政府文宣工作和爱国者新闻。
In the case of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siders
艾伟阳说，就中国而言，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新闻业的最大敌人，也是全世界资讯自由的最大敌人。中共政权不仅打压自己人民，过去十年来，新闻和资讯自由更是遭逢严重的倒退。艾伟阳表示，中国透过电视、广播等诸多管道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而且利用各国开放的新闻和言论空间来进行言论的渗透，包括不实言论和假信息的传播。他说，这已经对民主国家和其开放的社会带来负面的冲击，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对中国外宣工作、官媒和党媒的检视，要求其和大多数的独立媒体一样，要严守新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和公平报道的新闻标准，否则就应该对作为政党代理人的媒体宣传机器做出合理的限制或制裁。继英国于二月初以违反广播规定撤销官媒中国环球电视在英国的播放牌照之后，德国也跟进停播。艾伟阳称，英国和德国的停播决定都是依法有据且具正当性，和中国报复性的禁播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不可相提并论。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于四月底所发布的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国家的排行中，中国排行第177名，也就是倒数第四名。虽然名次没有变动，但是艾伟阳说，中国的新闻环境在过去一年史无前例的恶化，而且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前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超过120名记者入狱，其中多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挺身犯险前往疫区揭露疫情真相的数位公民记者，包括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和张展等人，不是被失踪就是被关押。其中曾在上海执业的前律师张展，去年底更是遭当局以寻衅滋事罪重判4年刑期。艾伟阳说，中国也对外国籍新闻工作者极度不友善，在过去一年内史无前例的驱逐了总计18位的外国籍新闻记者，包括前 BBC 驻北京的特派沙磊。郑李宪是华裔英国籍人士，于2011年到2020年间担任环球电视派驻泰国曼谷的特约记者，为英语频道公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原来出身 BBC 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的他，曾经满腔热情地想要贡献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提升环球电视的品质。他说，最初几年在环球电视的工作氛围还算开放，而且该频道也投入相当多的经费和资源来提升品质，让他一度相信假以时日，环球电视频道的品质会随之进化与成熟。但后几年受限于主事者的政治接受度，他看到了频道进步的空间有限，对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也缺乏信任，而且编辑也开始较大幅度地更改他的公稿内容，这让他有了去职的念头。郑李宪说，环球电视给过他许多机会，经常派遣他前往中东多处采访，他也做出许多让他引以为傲的报道，但是过去四年间，他感到边省的言论控制越来越紧缩。随着一带一路政策出台，忽然间这么说吧，东南亚国家的报道动辄就成为敏感议题，有一些议题他说他们根本不想讨论。
There were things that they didn't want to discuss.
例如在报道柬埔寨的时候，他被要求避免提及红色高棉政权，一度引发了他和编辑台的激烈对话。郑李宪说，他看到的最大问题是编辑台开始有意的避谈很多区域发生的大事，例如缅甸境内对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种族屠杀、人权议题、泰国的王室和社会动荡，甚至阿里巴巴在泰国的发展，以及香港议题等。最近两年，他说环球电视身上的紧身衣束得越来越紧。 作为华裔身份，郑李宪说他乐见环球电视做出一流水准的国际新闻，提供给中国观众基于事实真相但又吸引人的报道，但渐渐的他了解到中国官媒要的还是听话不挑战威权的记者。郑李宪对遭以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名起诉的环球电视澳洲籍华裔主播陈雷尤其寄予无限的同情，他说让人相当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如陈雷等华裔人士恣意妄为，剥夺他的许多基本法律权益，仿佛他是中国政府所拥有的财产。对英国禁播环球电视的决定，郑李宪也表示认同，他说西方国家本就该对环球电视的报道品质、财务经营结构的透明度有一定的要求标准，如果有任何违法之处，环球电视当然就得接受惩罚。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环球电视的两位新闻联络人，希望取得相关的回应，但截至截稿前未获回应。美国之音也以电邮致函中国传媒大学的12位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希望听取他们对中国新闻环境的看法，但电邮多半被退回，其余则未获回应。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新闻系教授则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分析，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全世界新闻自由所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局限于境内的政权或企业财团，更多是来自国界之外，包括来自中国这个地缘政经力量崛起的威权大国。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散播的虚假宣传运动是建立在其大外宣的基础上，也就是一个威权控制媒体的外溢效果。他说中国以党领政，又以政领媒，现在要求媒体在国内要信党，为共产党服务，而非为公众利益服务。现在透过官媒、党媒以及中国网络三巨头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对外扩张，中国政府得以把内部对媒体的控制延伸到国界之外，不管是透过并购当地媒体，也就是所谓的借船出海策略，还是对当地媒体提供广告费，或者以中国市场为诱因对当地媒体威胁利诱，来找到更多的境外媒体协力者，以协助中国渗透民主和开放的社会，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黄兆年说，
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呢，自由世界的资本、自由世界的资讯进不到中国。
针对这样的不对称发展，黄兆年说，欧美等国家包括台湾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制，或针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息做合理谨慎的管理。他说管理的层面有三，包括一，政府跨部会严格审查中资对媒体的投资，除了新闻专业的监管外，国安也是审查的标准之一。第二，对于合法入境的媒体则要求其透明化，例如向乐听大众公开揭露哪些为外国政府或政权代理人的媒体，让选择权回归给大众。第三，对于社群媒体则可以标示或纠举虚假信息的责任。黄兆年说他非常认同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他说信息不仅是公共财，学界更将其视为协调财，也就是促进协调的产品。他说因为正确的信息有助于促进民主社会的沟通和协调，具以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于促进集体行动。但中国不想给公民社会有独立思考的机会，也不乐见社会出现集体行动，因此除了打压新闻自由之外，也在境内外打压这样的信息协调才。他说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民主国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黄兆年说，
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才跟公共才，现在呢往外扩张，他不只吃掉国内的公共才协调才，他开始吃世界各地的公共才协调才，那就会造成民主的弱化以及威权的扩张，所以这非常不利于在一个地缘政治脉络里头威权跟民主的竞争，它会变成说让民主岌岌可危，好，然后让威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香港曾经被视为西方价值在亚洲的桥头堡。随着中国去年年中制定的港版国安法的实施，香港新闻和言论自由接连受到冲击，记者进行调查报道遭受打压，反中立场鲜明的一传媒集团前景未明，而所谓的假新闻则有可能成为政权扼杀新闻自由的手段。在香港方面，可以说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前景暗淡，而网媒或可能成为抗衡的力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高峰所做的报道。
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社会各界普遍担心香港新闻自由的空间将日趋紧缩。根据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今年4月发表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香港与2020年一样，全球排名第80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
这个排名跟去年没有变化啊，但是其实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是变得更坏，新闻自由的空间是越来越缩小，主要是国安法出了以后啊，很多方面都有那个寒蝉效应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很差的情况，但是可能不是最差的，还会可能变得更差。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资深新闻从业员麦燕婷认为，国安法的权力范围可以凌驾于香港本地法律之上，对新闻自由的影响一环扣一环。
现在那个国安法对不但是新闻工作者有影响，对那个被访者也有很大的心理阴影，有一些被采访的人会担心，他就说我不愿意接受你的访问，因为那个国安法条文里面有一个是勾结外国势力嘛，一些有外国背景的媒体去采访的时候，很多人现在我知道他们都就是不太愿意接受访问，这些都会影响这个新闻自由的空间。
在国安法的阴霾下，有关新闻自由的负面消息一浪接一浪，以往在业内处于领导地位的有线新闻去年年底裁员40人，其中负责侦查报道的新闻次侦全组被裁，而负责采访中国大陆新闻的中国组则全体辞职。陪伴香港人31年的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其中一集被指污蔑警察，复播无期。港台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的编导蔡雨玲被指控在申请车牌查册时明知而做出虚假陈述，法庭裁定两项控罪罪成，判罚款6000港元。欧盟驻香港及澳门办事处说，蔡雨玲被判罪成提醒人们新闻自由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在麦燕婷眼中，蔡雨玲事件影响最深远。
蔡雨玲案子的背后代表的是香港政府用越来越多的手段去阻碍香港记者去采访，去进行调查报道。调查报道对新闻界这个第四权的确立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而政府现在就急着限制查那个公司记录，利用不同的手段去限制记者去核查不同人士的背景以及他们相关的记录，我觉得是现在我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吧。
麦燕婷说，蔡雨玲案的裁决反映了司法当局无视公众利益，
用不光彩的手段然后去惩罚一些他叫不守法，就是引号不守法的那个人士，而且那个法官他的脑子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新闻自由，更加没有公众利益。记者这样做法，他是基于过去一直以来业界都采用的手法，他是基于公众利益介入721事件的真相，可能在他心目中你这个良好意愿会令政府尴尬，所以他要罚你更重，就是警告记者以后你不可能以为可以给几千块钱就可以用查那个车牌去监察权贵可能做的不对的地方。
麦燕婷批评香港当局以保障隐私为由限制记者进行调查报道， 担心政府会越来越封闭，而封锁资讯只会助长贪腐。
尤其是香港是不少大陆企业上市的地方，甚至是美国一些中国企业的二次上市的地方。那如果那董事的资料不能很就是明确的得到的话，那以后这些公司会不会有一些互相包庇啊的情况出现呢、啊？是损害到小股东的利益呢？可能那个营销的环境就会跟内地的越来越相似。我相信且不是香港人以至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
在香港传统媒体越来越选边站的同时，当地一些独立网媒像众新闻、立场新闻、端传媒等被视为抵抗力量。
我们看看香港的传统媒体里面，你数一数，你可以看见超过85%，大概接近90%的媒体的老板以及那个高层管理，其实不是当了那个人大政协，就是已经拿了香港政府的勋章。现在香港传统媒体里面有大概50%，真的是一半呢、是中资企业，以致它可能是会受港府影响的，大公文汇啊、南华早报啊、星岛日报、星岛集团啊，还没有把香港电台算进内。
身为众新闻董事的麦燕婷表示，不少独立网媒都依靠公众集资维持营运，但国安法为这些网媒带来不少麻烦。
香港政府现在会以网上众筹资金，可能来历不明来冻结你的资金呢，甚至说啊，你可能洗黑钱。近一年网媒都已经没有透过那个网上众筹去筹款了，众筹很容易被人利用，资金来源是个很头疼的一情况。在网媒方面，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过百警力去年8月到一传媒大楼搜证。苹果日报的视频显示，有警员多次翻阅记者桌上的物件，外界形容这是香港新闻自由最黑暗的一天。黎智英申请保释被拒绝，其后更被指控触犯了港版国安法中的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有分析认为，如果黎智英最后被定罪，有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一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警察到媒体搜证极为罕见，意图十分明显。
北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就是黄之锋跟我们的老板黎智英，去年8月的时候，先以诈骗的罪名把他拘捕了。然后去年8月的时候，有超过200个警察来到我们苹果日报的大楼进行搜查。这种规模的搜查，其实是在香港是非常少见的。整个行动都有一种示威的意味，会客的意味是很重的。虽然黎先生他本来就没有参与我们日常的编采工作，但是对我们的士气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一传媒集团一向被视为反中立场鲜明，旗下苹果日报近日受到亲北京报章大公报谴责。大公报称，苹果日报以报道之名宣扬港独，涉嫌违反国安法，因此为堵住国安漏洞，应依法取缔。
其实那份报道就是有一些海外港人的组织在海外做了一个灯箱的广告，有关港人的身份认同，有一些港人的核心价值或者是港人的精神，有人就是卖了这个广告，我们报道这个广告很普通很直接的一篇报道，却被官媒形容为我们在协助宣扬港独，这些指控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说怕触碰红线，其实也不是你可以做什么就能完全避免这个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随后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并表明支持就假新闻立法。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警务处长把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与假新闻扯上关系，显示假新闻指控可成为针对媒体的武器，限制媒体应该拥有的自由。如果真的立法，会十分恐怖。一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也担心，香港新闻自由会受到更严重冲击。
这很难说，这很难说。比如说3年前我们觉得没有可能发生，没有可能立的法律都发生了。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什么？不可能只有政府行政机关单方面的决定。这种所谓假新闻的法律很容易会被当权者利用作为打压意见的工具。
批评人士表示，在可见的将来，尤其是在国安法阴霾的笼罩下，在新闻自由一向被视为核心价值之一的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暗淡。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5月3日，各国迎来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亚洲地区日益紧缩的新闻环境不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反而因为疫情的缘故，使包括中共当局在内的威权政府更有借口授权来限制新闻自由。评论人士指出，尽管如此，受到中共当局虚假信息攻击的台湾，却因为朝野的通力合作，在亚洲地区依旧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不仅如此，他还向逃离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开放，堪称为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楷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1993年将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主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近年来，亚太地区非民主国家以疫情为由打压新闻自由的情形越发严重。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中指出，自由指数最高的前3名都在北欧，台湾名列第43，仅次于韩国，位居亚洲第2，中国则在18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评论人士说，近年来中共动用新科技和网军等各种手段，不仅在国内将网络审查、监控、社群内宣发展至前所未见的规模，还把新闻审查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伸向全球。其中与中国大陆语言文化共通性最高的台湾，是遭受中国虚假信息渗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尽管如此，台湾被赞誉在亚太地区依旧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2017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台北设立亚洲第一个总部时说，选择台湾不仅考虑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易于行政管理，还因为台湾在我们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是亚洲最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亚太地区的威权政权利用疫情以集权方式控制信息，手法也变得更完善。而该地区少数真民主国家的行为显示，新闻自由是对抗造假信息的最佳良方。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In the East Asia region, there are very few democracies.So of course, Taiwan is indeed a model.
事实上，东亚地区真正的民主政体很少，因此台湾不只是新闻自由的典范，也是对抗中国操控新闻自由的最佳代表。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东亚设立外媒总部时，也考虑过日本、韩国、蒙古以及香港，但由于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北京的干预，媒体总部必须要有完整的法制保护。所以语言与文化最接近中国的台湾成为最佳选择。 拥有高度新闻自由的台湾也成为近年受中国威胁打压而离境的记者的最佳去处之一。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艾莉诺奥尔科特本月报道说，大批记者从中国逃离至台湾，成为提高台湾知名度并获得国际支持的好机会。他表示，许多记者因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以及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不当，而在中国境内遭受困扰甚至威胁，纷纷逃至享有新闻自由的台湾。英国广播公司驻中国北京的记者沙磊就是一例。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于今年3月31日在推特表示，非常欢迎来到台湾，相信待在我们这个自由民主国家能自在地继续重要工作，包括揭露那些当权者试图向世界隐瞒的故事。对此艾伟昂说，
And we are calling on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make efforts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我们正在要求台湾政府为国际媒体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服务，让他们能安定地在台湾工作。以台湾在地理上临近中国，对中国情形熟悉的特点和高度的新闻自由度，我们相信未来台湾会是对国际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一个很理想的据点。相较于中国等威权政体在疫情时期加大压迫记者，台湾反而在完全维持新闻自由的同时亮出傲人的防疫成绩。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特别点出，至少有10个国家以防疫为借口进行言论审查和政治宣传，阻碍新闻与信息自由。艾伟昂认同台湾没有借疫情趁机扩张政府权力，而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反而以防疫上的成功彰显了其新闻自由度。台湾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执行长邱嘉怡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在防疫上面的成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证啦，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媒体基本上是自由的嘛，它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不是之前有人在讲说，哎，你的这个你是不是有那个隐匿数字，隐匿那个这个确诊数字，你是不是有隐匿你的死亡数字？可是只要是生活在台湾的人都知道不可能啊，因为政府只要做这种事情，马上就会有人去踢爆他，他绝对不可能 cover 住。
他表示，台湾的表现证明民主的社会与机制透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整个社会有效的沟通，完全可以做到成功的防疫。另外，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与官方社群在防疫信息的传播上也发挥了作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王泰利告诉美国之音，
只要是有比较重要的变化，他们就会开记者会。中央指挥中心他们也学到了就是怎么用 social media 来自己去跟民众 communicate， 所以我们会发现，哎，这个中央指挥中心他们自己的这个也有很多小编，他们会做很多的图片直接传给民众，让民众去转发。
政府也着力于防止疫情时间假信息的传递，而由中央直接与民众沟通。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博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中国在台湾大选与新冠病毒爆发后，不断地以民主是失败的基调散播各种虚假信息，企图造成台湾社会的分化，最近更出现在地化的传播模式，在台湾的社群媒体上利用台湾人大量释放对中国有利的虚假信息。对此，台湾采取了政府与民间分工的方式加以应对。沈博阳说，
那台湾的特色其实反而比较像是说，政府已经告诉大家说，哎，这个假消息现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反而在去运作的很多都是公民团体。那因为公民团体有很多个，那大家就会找他们自己信任的这些公民团体来看这些辟谣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它反而是一种比较 decentralized 的一个做法。那这个做法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台湾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比较不容易落入到那一种对于政府说自己要辟谣的这个窠臼。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宗宏指出，从2018年至2019年间，台湾是全球遭受虚假信息攻击最多的地方，但是自去年开始情况有所缓解，例如对疫情散播假信息者可依法处罚，以及应通过反渗透相关的国安法令，通过调查可达到吓阻效果。不过他提醒，只要碰到选举，虚假信息的渗透就会卷土重来。他说，
当然选举完结束之后是就很快这些会发现说这些讯息马上它的源头啊，它的产制者很快就消失了，就很显然是可能有境外势力这个资助才会进行成一个大规模假讯息的资讯战。那这些也是未来可能要面对资讯攻击的时候台湾社会要注意的，因为它一定是跟选举的周期，比如公投来了，地方选举又来了，会跟着这个周期产生联动，就是它的攻击的时机点是特定的。
民主社会必然面临选举，而政党政治也造成台湾的媒体在公正客观上的问题。邱嘉仪表示，台湾自1988年解严之后，媒体呈现百花齐放的情形，但在民间资本投入、商业经营模式进入媒体之后，逐渐让媒体的底层结构产生了问题。由于市场竞争，媒体在资本上倾向集团化，又因为民主政治的特点，使得媒体在政治态度上呈现党派化的趋势。他说，
当然党派化是你也可以说是多元的一种啦，但是党派化的一个多元，它有一个隐忧，就是它会有一个两极化的问题，所以你就会看出来台湾现在媒体是有两极化的问题，就是不是蓝非蓝即绿，你好像很难有一个所谓公正的客观的比较没有 bias 的就是不倾斜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政治上的态度。
邱嘉仪认为这两点成为红色力量渗透的破口，同时给台湾的民主基石造成最大的破坏。去年11月，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多次违规为由，通过决议驳回了中天新闻台的换照申请，成为台湾有线电视时代以来的首例。而后，中天原来的频道换成了公共广播媒体，引起许多讨论。委员会议认定，中天新闻的内控与自律机制失灵，有害内部新闻自主。王泰利说，
换照没有通过之后，四个月之内又有公广集团接替了他的这个频道的位置。那支持公广集团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改善台湾，就是不要再那么走向两极化，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的这个公广媒体，那就是没有颜色、没有 polarize 的问题，它是一个属于全民的新闻的一个电视频道，所以或许可以改善台湾的新闻品质。
艾伟昂认为，改善媒体环境是台湾民主的最后一里路。
Most media belong to major corporations.
大部分台湾媒体属于大财团，而财团对新闻的选择握有主导权，这会造成商业利益影响，产生更多刺激耸动性议题的需求，使媒体质量降低。无国界记者组织与许多国际媒体都期待台湾政府能在法令与执行上约束媒体所有者，让新闻能更公平公正地为大众服务。艾伟昂深信，台湾有潜力进入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最高的前20名。不过他强调，台湾应该渐渐做到媒体完全独立，并且更积极地邀请国际媒体与非政府组织进驻，让国际社会更有机会认识到，台湾的进步并不亚于香港或其他亚太先进国家，是一个能提供高度自由与法治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菲律宾与中国的海上主权争端没有缓和迹象。菲律宾外长星期一，也就是5月3号表示，菲律宾政府抗议中国海警对菲律宾海警船只进行跟踪、封堵，还有危险操作等等。
菲律宾外长发推文抗议，爆粗口，要中国滚出争议海域。
这是菲律宾外交部最近数十次抗议活动中最新的一起。此外，菲律宾外长和国防部长对中国在争议海域的行动先后发表了被认为越来越尖刻和强硬的言论。尽管总统杜特尔特对中国持友好立场，但这场备受瞩目的争端仍在升级。菲律宾外交部长洛辛星期一在推特发文，要求中国离开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他甚至在推文中用了粗话，要中国滚出争议海域。洛辛的推文还说，你对我们的友谊做了什么？你就像一个丑陋的笨蛋，把你的注意力强加给一个想要交朋友的帅哥。路透社报道，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官员此前曾表示，在有争议的惠特森礁周边海域的船只只是在躲避海上风浪的渔船。一天前，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拒绝了中国向菲律宾提出的结束在争议海域巡逻的要求。美联社报道，洛伦扎纳在星期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表示，虽然我们承认中国的军事实力比我们先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菲律宾外交部数据显示，自杜特尔特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截至4月26日，菲律宾已向中国提交了78起外交抗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外交部说，这些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入侵的次数、频率和距离都很近。菲律宾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中国将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划归中国所有。南中国海是繁忙的国际海运航道，每年大约有3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该海域。南中国海的渔业和海底石油资源丰富。中国在2012年用海警和海监船包围了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实际上占领了这片海域。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定，北京以旧地图为依据的海上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中国外交部一再要求菲律宾尊重其所称的中国在争议海域的主权，停止使局势复杂化、使争端升级的行动。中国军方周日5月2日说，中国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最近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演习。马尼拉和北京不断升级的最新争端始于3月初在惠特森礁发现200多艘被菲律宾当局怀疑由民兵运营的中国船只。菲律宾政府要求船只离开，然后部署海岸警卫队船只前往该地区。惠特森礁海域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中国表示它拥有这片珊瑚礁。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玛丽安·热拉·西芒日前表示，预计将在本周末之前发布对两款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评估结果。
西芒上个星期五4月3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正在评估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下周将评估中国科兴疫苗，世卫组织或在下周初或下周末之前得出评估结果。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世卫组织会议议程草案显示，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考虑这两种疫苗的第一至三阶段临床试验和安全性、免疫原性和有效性研究。如果获得批准，中国的这两款新冠疫苗将成为最先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非西方国家开发的疫苗。此前已获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共有5款新冠疫苗，分别是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两个版本的新冠疫苗，美国强生公司的新冠疫苗，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路透社报道说，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清单向国家监管机构发出了一个信号，即疫苗是安全有效的，获得认证还将允许这些疫苗由全球新冠疫苗计划购买和分发。路透社还援引西芒的话说，有更多的疫苗是很重要的，因为其他一些疫苗面临供应问题。在获得世卫组织认证前，中国已向全球几十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但中国疫苗的效果和疫苗信息透明度却引人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警告说， 中国国药集团或是科兴生物公司开发的疫苗的有效性并不为人知，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临床试验的信息被分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也曾报道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部的研究员史林表示，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的疫苗表示怀疑，因为中国研究人员面临着更直接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拿出结果。悉尼先驱晨报则援引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阿什利圣约翰的话说，只要疫苗安全有效，就应该将其用作控制疫情的工具。他还说，我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正面临这场巨大的危机。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期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